今天呢，很高兴继续学习聚舍论。我有一句话要说。聚舍论在我们目前汉传佛教，很多人并不认识它，并不了解它。说真的，不是很了解聚舍论的重要性。我觉得我们现在学习的，对它的重视还是不够的。大家不熟悉它，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来学习它的原因。在古代呢，据说聚舍论要学七八年。那我要强调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不管哪一部论，特别是释迦菩萨，我们汉传佛教对释迦菩萨的重视，好像现在大家也不清楚。在西藏佛教，大家知不知道？西藏佛教对于印度的祖师大德们呢，只有一个人，他们给他一个外号，这个外号是什么呢？第二个佛。在西藏佛教，他们认为我们印度的祖师大德们呢，这么多人里头只有一个人，他们给予他这么高的尊重，第二佛。那你们知道谁得到这样的尊重吗？你们都不知道，就是释迦菩萨。释迦菩萨的著作在我们中文的大藏经里面，他的地位跟重要性不客气讲超过任何人，包括他的哥哥无所菩萨。无所菩萨当然很了不起啊，那也是他的哥哥引导他才能够进入大圣，是这样的。但是无所菩萨的著作呢，很多都是颂文，只有颂文，没有进一步注解，都是由释迦菩萨来做注解。没有释迦菩萨，那我们看都看不太懂，就是这样。比方说色大乘论啊，大乘庄严经论啊，中边分别论啊，这是无所菩萨造了这个颂文，很有名的，这也叫做持世无论。那么或者是认为是弥勒菩萨造，或者认为是无所菩萨造，不管怎么样，通通都是释迦菩萨来做的注解。而据说的那是他本人所造的，他学习的阿毗达摩的教理之后所造的。所以呢，当然聚舍论从文字上看，怎么讲，有一点生硬啊。他讲的内容没有很，表面上看没有很精彩，没有也没什么很多故事，但是它里面是整个佛法的全部的蓝图都在这里，全部的蓝图都在这本书里面。聚舍论古代还有个外号，别的那么多经论没有得到这个外号，只有这一部论就得到一个外号。你们知不知道哪个外号？叫做聪明论。聪明论只有聚舍论大家对他尊重到这个程度啊，给他这个名字叫聪明论。别的任何经论没有这个外号。那我说这些呢，是觉得大家学聚舍论你的心不够，对他不够尊重，那对他里面内容的这个重视也不够，这样的学习恐怕你学不下去，也学不到真正的东西。虽然我们之前呢花很多功夫补充的释檀波罗蜜诚实论，主要要提醒大家的对修行的重视，修行的内涵的重视。那聚舍论这个品就是讲整个修行的蓝图。那如果这个我们学这个都觉得没有什么兴趣，那我不知道我们要学什么才有兴趣。要克服它这个文字上的有点生硬，有点好像就我刚讲没有什么滋味。释迦菩萨造这个论的时候，他目的不是要给我们感觉到很有滋味，不是的，他是要把整个佛法的内涵很浓缩的凝聚，浓缩的凝聚在这一部论里面。释迦菩萨不客气讲，就因为这一部论，那么在当时印度佛教，他之前先造这个颂，这个颂造好之后呢，送回去给他的师父他们看，他们看了当然很欢喜，但是只有颂啊，他们在要求他在写这个注解，是这样的。那么到今天为止呢，西藏佛教对聚舍论的重视非常非常重，虽然因为它的内涵不像大圣的谈到很多很高深的境界， 所以他们在学习里面呢，把它放在比较后面，是这样的。那在藏传佛教，任何一个大德，如果他是精通俱舍论，他被大家重视的地位都很高。举个例子来讲，在印度啊，达赖喇嘛他所住的地方，就是他们旁边就有个辩经学院，这个辩经学院现在的第二任校长，他本身就是专门教俱舍论的，精通俱舍论的，是这样子。那俱舍论传到了日本，甚至韩国，都是非常受到非常大的重视。那我们现在要看23页，我们上次就简单说明了，就是这个怒修要二门了。怒修要二门，不净观习念，贪寻真上者，如是利用，这个第九个颂。那也简单的说了，就是什么样的修行人啊，他相对的应该是修哪个法门。那这一点呢，在清净道论说得更清楚。清净道论甚至有说，观察任何一个修行人，观察他走路的样子，就可以判断他是属于哪一种特色的，也就是说他的哪一方面的烦恼比较明显，然后他应该去修什么样法门来对治他的烦恼，是这样的。我们看23页应该是第四行第五行第五行的地方了。这里是对不净观还有阿那般那念一个总括的一个讨论。有余思缘，此痴习念呢，非多缘故，能止乱寻。那对阿那般那念呢，就有人认为，那么阿那般那念，因为它所缘的很简单，就是我们的出怒习。因此呢，它的作用就是可以降服我们的散乱心啊，所以这个作用比较明显。倒过来呢，不净啊，多缘显形差别，引多寻故，自彼无能。正如我刚讲的这个翻译以及这个文句啊，真的说起来很没有什么特别滋味，很硬邦邦的。就是要讲这么一件事情。不净观呢，它所缘的在数量上来说当然多，所以多缘，它多缘这一些显跟形，显跟形以前我们说过，显就是颜色，形就是形状外形，各式各样的差别。换句话说，它所缘的对象多，种类也多，内容也多。因此呢，引多寻故，因为这样子啊，他的这个观察思维多，所以呢，自彼无能，用这个状况想要来对治散乱心，这个就没有能力。但是这是一种看法，这样看法，释迦牟尼菩萨不见得同意，但是也不见得有反驳他们。在俱舍论有不少啊，释迦牟尼菩萨会有保留不同的意见。那只是把它引出来，有的时候有进一步说明，甚至反驳；有的时候只是保留。那这个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这个角度说也不完全不对啊。就我上次有说的，不净观阿那般那念呢、啊，如果我们只是看它这一个部分，那差不多是这样情形没有错。但是呢，我们因为已经学习过四禅波罗蜜，应该知道。这些法门其实他们对治的虽然有主要对治的，但是不等于他不能对治其他的。不净观真的不能对治我们的散乱心吗？就问这个问题。那你们我不知道你们对佛法的了解到什么程度，不净观要是修成就了，当然也可以对治散乱心了。不净观可以怒定啊，对不对？怒定我们还没有讲他怎么落定啊，因为到后来不净观的所缘也是只剩下一个很单独的很集中的一个所缘，当然可以落定。落定的话怎么不能对治寻思这种散乱心呢？当然可以。 那样的。那这个不是我说的，从后面看以及你参考释坛波罗蜜就明白是这样的。然后再来，有余复言，这里有个字要改啊，此持习念，这个也好像打成时间的时啊，此持习念，时间的时那个字要改为持，保持的持。此持习念呢，内门转故，能止乱寻。好，那么第二个这个不同的人看法呢，他认为阿那般那念呢是内门转。什么叫内门转？那内跟外有时候是讲自跟他啊，说内就是简单讲就是我们身体本身，还有身体内部，或者是你自己这个部分这样的。那么因为是以出入喜为所缘呢、啊、出入喜呢虽然有出去的，但是有进来的。那原则上是这样，内这个字还有一个含义，就是说收摄，收摄。我们用出入喜做所缘呢、啊、对我们内心呢有一种收摄的作用，你们要体会看看，体会看看。所以呢比较能够能止乱寻，能比较能够停止或者降服这个散乱的这一种心。然后呢不净啊，多于外门转故，犹如掩饰自彼无能。不净观因为呢多一开始多半要去看外面的这些不净的形象，就好像眼睛要去看看看东西一样。因此一样啊，就是隐身的这个散乱的这个寻思思维会比较多，一样他们认为对治散乱心就没有是没有能力的。好，这两种说法释迦牟尼在这里都是把它提出来跟保留，也没有进一步去说明它的。那这个外门呢就刚好是外面的这些境界，那这个也是其实这只是一样，仍然是表面的层面来说的，也不是一定是这样的。那因为我们知道清净道论讲的40种业处，就是40种所缘呢、啊，也有很多都是呢要去外面，比方说青黄赤白这样的所缘呢、啊，一开始也是要从外面去看，要去看这个青色啊、黄色啊这些的。所以呢，即便我们的所缘一开始是外面的东西呀、啊，这不见得就会说。对治散乱心是没有力量，不见得。记得这个是别人的看法。好，再来呢，此中先因便不净观。那么我们下面就要正式来说明不净观的这个整个程序。我们先看这个颂文，第十个颂：为通治四贪，且遍观国所，广智海复略，明初息业位。不净观呢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第十个颂说的，这样子还算是等于说第一个阶段而已。那我们慢慢看就明白，这个三个阶段呢越来越难，越来越难。但是它这个难是为什么呢？是增强我们的定力。那这个颂文很简单了、不净观我们也知道它跟它相关的有九想，也有各式各样的。那九想里头呢，它也是要对治我们不同形态的贪欲。在我们补充过的诚实论呢，我们都知道贪欲有很多种类，是这样的。那主要就是这里讲四种贪，但是呢有一种不净观的观法是呢可以整个的去对治这四种贪。那这个就是叫做骨首观，骨首观，骨首观也是平常我们讲的白骨观。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得到啊。然后这个白骨观呢，当就是关起来之后呢，它就是说遍布空间了、啊，遍布我们现在这个空间，慢慢再多越多越多，甚至到海边，然后又方向上又返回来，越来越少。这个叫做广智海，然后呢复略， 这个颂文先这样就好，那我们看那个本文就明白。第十一个颂呢，除足至头半，名为以熟修，细心在眉间，名操作意味。那么第十一个颂呢，是说明不净观的中间的那个阶段，还有最后最圆满的啊，最殊胜的阶段。但是他颂文讲很简单了，除足至头半，那这样看不明白他意思。我看不用说，总而言之，观不净观的那个白骨呢，那个整具的白骨啊，那么到了这个阶段是要减少，就是说从脚开始把它减少，本来是整具都是白骨，现在要头脚的部分没有了，然后一直减，减少到剩下只有个头，然后还有头的一半，这个叫除足至头半，就是我们的所缘啊，从整具白骨，一具白骨哈、啊，再减少，减少到最后只剩下头的一半的头，这个是中间的阶段。然后第十一颂的后面呢、啊，第十一颂的后面说细心在眉间，刚刚是剩下半个头一半，现在再继续减少。再举一下，减少到最后的时候，只剩下这个两眉中间的一个点，就白骨啊，白骨最后只剩下这一小部分，然后就以这个部分呢为所缘，然后就怒定，这个是他第三个阶段的成就的状况，这是第十一颂的后面，叫做细心在眉间，名操作一位，是这样的。那我们看下面的说明就会明白。这个整个有三页，我们看二十四页，论曰啊，修不净观正位自贪，然贪差别略有四种：一显色贪，二形色贪，三妙处贪，四供奉贪。先把这四种贪了解一下。我们以我们人道众生来看，我们对于人啊，不管是自己或者别人，我们对这样的有情众生的贪欲啊，简单归纳有这四种。一种是显色，显色就是比方说我们就以自己或者别人来看啊，他的这个容貌的这种颜色，比方说不同国家的人，不同这个皮肤色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标准啊。但是不管是什么标准，就是这个颜色，有人认为什么颜色是好的，他是喜欢的，这个是显色贪。第二呢，形色贪，就他整个形状，比方说要多少的身高，多少的体重，比方说我们一般讲的五官是怎么样，点，这个是形色贪。第三是妙处贪，那当然这个就是比方说我们手去摸，这一种触觉上的一种感受。那这也是我们的贪的主要部分。第一是供奉贪，供奉贪那是等于是互相的一个互动关系，比方说我们赞叹对方啊，各式各样的这一种叫做供奉贪，是这样的。所以原则上说就这四大类。那不净观呢，就刚刚讲它也有不同的方式，那么这些不同方式呢，主要就是一一的对着这四种。我们看接下来看，缘轻淤等修不净观了，自第一贪。为什么我们在久想的时候呢，要去观察这个死人的尸体？那么这个尸体一开始就是颜色变化，从原来很好看的颜色呢，变成绿绿的、青青的、黑黑的，就好像那个叫什么青淤啊，就这样的。那这个阶段呢，主要用来对治我们对于刚刚讲有情众生的这个皮肤的颜色这一种贪。第二呢，缘比死等观修不净观之第二贪，这是死尸。接下来呢，就是有动物来吃它，动物来吃它，或者有身上有虫子来吃它，点点。那这个呢？就刚刚讲了，这个对治形色， 我刚刚讲就是它的这个外形形状或者各式各样的，因为吃了之后呢，这个肉就不见了，肉当然就不见了、皮肤也不见了，就甚至就暴露出来，这里面的这些各式各样的脓血就暴露出来。第三个呢，原虫举等修不净观至第三贪。那进一步呢，这个死尸啊，这个肉也吃掉了，然后里面的虫子就剩下那个虫子在这个骨髓或者骨表面上，这样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不会去想要去碰触它，原来的对于碰触它的感觉现在表面上都是那些虫子啊，我们绝对不会想去碰它。这个对治第三个妙处贪。第四个原尸不动修不净观，那么尸体在那边躺在那里不会动啊，因此呢就对治刚刚讲供奉贪。尸体躺在不会动，就没有我们跟他的互动关系，或者也没有他的表现出一些行为举止。平常我们说什么样的一个举止很庄严啊，那我们也可能对他起贪了。那么这个原这个尸体不动，就可以对治这一种贪。本来这些事情本身也不是坏事，这个皮肤好看，颜色好看，外形五官很庄严的，这个不是坏事，这个是有情众生来说也是各式各样的福德功德而得的果报。现在问题不在那个本身，是在我们去圆这些对象的时候可能产生的贪欲，这个是要对治的部分。其实问题不出在，所以我们事实上不是有讲一句话吗，这叫什么色不迷人，人之迷。不是色本身有问题，是我们面对的这些境的时候，我们内心有这些烦恼，所以他要对治的是对治这个。那这个观死尸，甚至于我们用观想的也可以，目的是对治自己的这个内心的烦恼的。好，那以上是这四种方式，但是这个都是单独的有对应的对治关系啊。但是另外一种是整个，那我们接下去看，若缘古所修不净观，通能对治如是四贪。为什么呢？以古所中无四贪净故。古所就刚刚讲的白骨，就是整个身体呢，从头到尾，从脚到头，通通都只是白骨，而且就是骨头呢，一个接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叫做骨锁，锁其实就像我们说的锁链，一个接一个这样子的串联在一起，这个叫锁。那如果沿这样的一个白骨呢，整具的白骨来修不净观呢，它可以整个的对治前面讲那四种。为什么呢？以这个整具白骨来说呢，它没有什么颜色好，颜色没有什么好贪的，然后以形状来说也没有什么很庄严的大小形状，然后它也没有触，没有让我们触的这一种贪，我们绝对不可能对白骨会有触的这种贪，然后它也没有供奉贪，就整具白骨就算摆在我们面前跟我们有互动，我们也不会对它有贪。所以呢，那么据说在这里它主要就用这个白骨，因为白骨如果修成，前面的四种贪通通都能够对治，就不用一个的，但是也是可以的，前面那一个也是一个也不是不可以。那我们就接下来看，且因且变修古所观。好，然后呢这里有个很重要的说明，此为圣解作意色故，还有呢少分缘故，不断烦恼，为人制服，令不现行。这句话很重要，可是在这里呢有点好像是事先解释的，这个是总括的来先说明这种方式的不净观，它对我们对断烦恼这件事情来说它能达到的作用，它这里说此为圣解作意。这种方式的不净观呢，最根本的特性是叫做圣解作意。 为什么呢？我们面前并不是真正有一具这样的白骨，这是用我们的观想把它观出来的。不管是 观自己身体，或者观其他的周遭的空间呢，有这些白骨啊，这是用观想力量去把它观出来的。那这种也叫做假想观，假想观，真假的假。那为什么叫圣洁呢？就是你很强烈的，在成为诗人讲圣洁，就是说神觉应慈，就是很坚定的，坚定的，好像印章一样，在你心中有这么强烈的、坚定的一种了解，或者一种看法，或者一种印象，这个都叫圣洁。那它是由心里头去特意的，可以说刻意特意造成的，所以是把它叫做作意。那这一种情况呢，跟我们观四圣谛不一样。四圣谛是一切诸法的真相，这个不是我们去观想出来的。那如果像观四圣谛，或者我们下面看阿那班，就是那个阿那班那念的话呢，那它是叫做真实作意。圣洁作意它的反面呢，是真实作意。比方说初怒习，初怒习呢，它确实是有的，是有这个初怒习，这不用观想，它确实存在的，那就是真实作意。而白骨观是用观想的能力，是这样的。那第二呢，少分缘故，这个要解释为什么说不净观是少分缘故。这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呢，我们观出来的这种白骨，它是欲界的，欲界在欲界的这个范围内的才有这样的白骨，色界无色界的没有这个东西啊，没有这种，这是一个原因。第二呢，从特性来说，观出了这个白骨，或者说刚刚讲它的三个阶段，即便是最后这个阶段，就是只剩下眉心这一点，它也算少分。为什么叫少分呢？它不是普遍性的。什么叫普遍性的？比方说诸行无常，诸行无常这个无常这一种特性普遍于一切有为造作的那如果是那种缘，那就不是少分，是这样的。这里的少分缘不是说它只缘那么一点点虽然它是只缘那一点点，可是真正意思是说呢，这样的所缘它的特性不是普遍的，不是普遍。第一，它是欲界的；第二呢，因为它是欲界的，所以它不是说欲界、色界、无色界通于三界，它不是通于三界。还有呢，刚刚讲它不是这个诸法的普遍性的，所以叫做少分缘，所以不能断烦恼。那么，但是记得我们上次有说，这是因为这底下会说的那一种方式的不净观。如果是释檀波罗蜜把不净观一直往更高深、更彻底的角度去看的话呢，可以断烦恼，可以断烦恼。但是如果只是前面这个阶段，就刚刚讲，只是最后达到以眉间这里为所缘这个是怒定那他对烦恼的他的根源，还有烦恼的要断除它的，那确实没有那个部分。所以说唯能制服令不现行，只能够让烦恼不活动，但是烦恼的根源、烦恼的种子都还没有断除。制服就是降服，会让它不活动，但是不要以为不净观不重要，不净观非常重要。为什么呢？我们要断烦恼，要怎么断呢？这个很多经论的做比喻，比喻的非常好。诚实论做比喻有很多比喻，在止观品，我简单解释。我们要断烦恼它有个比喻很有意思，就是我们要割草，就好像我们要割草，割草的时候怎么割呢？左手抓住草，右手拿刀子割，这两件事情同时都要具备。如果你只有一样东西，比方说只是抓住草，那不能割。那只有 只有拿刀子，那这个草呢飘来飘去的，动来动去的，你也割不了。这个就是止跟观一定要呢，我们先讲的止观双运。那么不净观在这个阶段，它偏重在止，就偏重在禅定，也就是我刚讲的降伏烦恼。降伏烦恼就像把草抓住一样，让烦恼不动。它不动呢，也就是说它对你不造成干扰。要否则的话呢，以我们现在来讲，常常有烦恼，烦恼已经很活跃，我们受烦恼的干扰，你怎么去断它呢？就是要让烦恼先不动，对我们不造成干扰，我们有足够能力先把它降服，然后才能断服。从次第上来讲也是这样子，当然这种是叫做渐修的次第。不过印度传来的佛法，我有说过，印度传来的佛法绝大多数都是渐次而修的，很少所谓的什么顿悟啊 那种东西的，你看不到那种东西，都是渐次渐次修。所谓的顿这个字我们会补充，顿这个字不是说什么都不要，就要最后的，就好像那个金字塔只要最上面，不是这样的。所谓的顿是说全部全体都具备了，然后呢全体都具备的情况之下，一下子就把它断掉，这个叫做顿。如果不包括全体，说是最顶端的那一点点呢，那这个不是印度佛法这样说的。好，那总之就是这里讲到，这样的方式的不净观呢，只能够制服烦恼，让它不要活动。好，那现在刚刚那句话哈，刚刚我说这个是先在这里这样子说明它，那真正的过程底下才说明。然这个24页倒数第三行下面，然于切斯修古所观呢，总有三位，就刚刚说的，这是三个阶段：一出席业，二以熟收，以熟修，三操作意，这样的。那就我们就进行这个说明了。为观行者欲修如是不净观时，应先细心于自身分。一开始呢，先以自己的身体的某一些部位作为我们安住的，把我们的心安住的地方。那这句话看起来，这句话呢就跟释迦牟尼说的一样，就以我们身体的某些部位啊作为我们心安住的地方，或于足趾，或耳，或鼻，随所乐处啊，就是说或者在脚的趾头，或者在我们的额头，或者其他地方，其他我们比较容易做得到，比较愿意做得到的也可以。我们可以想想看，为什么常常会提到说用脚的脚趾头，还有用额头，我们可以想想看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不说别的地方。脚趾头我们对它有什么特别吗？你们难道没有想过或没有这个经验？脚趾头我们最不喜欢的，脚趾头没有人会特别喜欢我们脚趾头。脚趾头一般，这里是印度，在地上走来走去的，脚趾头通常是脏脏的，或者被太阳晒，或者被这些灰尘弄得脏脏的，最不容易对它有贪嘛。啊，那额头呢？额头当然一般我们会比较保护额头，是这样的。好，这个大家去想想看，就是还有其他的地方也可以，只要是我们很愿意很欢喜也可以的，重点就是我们愿意用它作为所缘，把心安住在那上面，专注于那个地方。然后呢接下来心得住矣，所以刚刚讲那个第一个阶段，心得住矣，然后呢依圣解力啊，于自身分假想思维啊，所以实际上不净观不是一开始就去想我们的脚趾头，不是的，一开始先不要去想它，只是专注在脚趾头或者其他地方，先让心要安住，先要做到这个，先要做到这个功夫。那我们因为稍微学习过释迦波罗蜜， 我们心要安住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也要放松，不要去控制它，全身放松，让这个所缘呢，很自然的、很清晰的，可以保留在我们的这个心里头，是这样的。这里并没有明白说啦，那一般我们讲九想观的时候呢，会有一个说明，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所缘的印象，比方说观那个死人的尸体啊，一开始我们就是用眼睛去看的，看一小段时间，然后眼睛闭起来，闭起来在我们心里面去回忆，回忆刚刚看过这个死人的尸体的样子，然后在心里头呢回忆的时候，就是让这个影像很清晰。那么如果不太清晰呢，过一段时间不太清晰，又可以眼睛再张开来再看，这样子反复很多次，甚至也不是只有一天啊，不见得只有一天，就是你经过一段时间，然后呢达到说眼睛闭起来，这个死尸在我们心中呈现出来啊，就好像你眼睛张开来看那样子的清晰明白，这个时候啊，你的心才算安住，才算安住，然后才继续下去。因为这个所缘在我们心里面清晰明白稳定了，接下来我们才有能力呢，在这上面开始做观想。所以这里也是一样啊，我们一开始在脚趾头或者任何地方，心要达到这样安住。安住之后呢，它不会丧失掉这个所缘啊，就刚讲以我们脚趾头做例子，这个脚趾头在你的心里头去观察它，它不会模糊，然后不会摇动，然后呢你的心不会爬到别的地方去，可以安住，然后你才有接下来这里25页第一行，依圣解力与自身分假想思维，这时候你的假想思维呢才有力量，因为你的心已经能安住在这个所缘上面。就以这个脚趾头做例子，现在呢就开始要假想，就刚刚讲的观想还有思维，那它的过程就是先皮肉烂惰见令古尽，这只有八个字啊、哦，皮肉烂惰见令古尽，只有八个字，可是整个过程在这里，一开始就是说这个皮呢，就是要脱落，皮要先要脱落，然后里面的肉要暴露出来，暴露出来之后，这个肉也要烂掉，肉烂掉之后，肉也要掉出来，这个肉啊也要从骨头上脱离开来。然后呢渐渐的让这个骨头是就是只剩下骨头，而且这个骨头呢还要让它变得干干净净的所以这八个字其实讲了很多东西，皮肉啊剁烂，然后剁，然后还要见令古尽啊，记得这个还只是一小部分，在一开始我们心安住的所缘那一小部分，比方说脚趾头的部分，一开始只是这一部分，但是要先达到这个程度，不管它的范围是多大，要先做到这个部分，而且呢这个骨头很清净白白的，一样要保持它，让这样的状况不会模糊，不会心里有晃动，然后不会散乱，然后呢才是慢慢的扩大，从以脚趾做例子，从脚趾头再扩大到整个指头，一根一根一根一根的都这个样子，然后呢一样再往上，以脚趾头做例子啊，从脚趾头再往上，慢慢到这个叫什么，我们叫脚脖子，就是脚的关节，然后再来慢慢到小腿，慢慢总之就是这样的一个程序，每一个程序啊都要慢慢的，而且都是刚刚讲要很清晰，否则的话你不清晰就很快的做过一遍没有用，这个印象还是很模糊的，所以这个阶段这里并没有讲要多久，没有讲啊，真正的关键是要很清晰，不要求快，记得这个目的是要让我们确实心能安住， 这个白骨啊，在我们内心呈现出来。这个时候是眼睛闭着，你看也没有，你眼睛张开看也没有用，你眼睛张开看还是看到这个完完整整的皮肤跟肉啊。所以这个时候其实眼睛闭起来，用想象的把它想出来，想出来的，但是想出来的位置就是刚才从脚趾头开始，这样。啊，那这个呢要自己做看看。那至于我们前面有说的，为什么我们愿意去做这样的练习？记得这个就是要对贪欲的过患要有深刻的体会。